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，谭月儿传第十七集，呼吁差人前来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在上一集的最后，我们谈到了谭月儿进行的两面计划。第一，继续以木刻浇筑千活字，这是暂时性的。第二，开始以钢制字幡铸造千活字，这才是永久性的。两面计划的第二面，以钢制字幡铸造永久性活字，它需要一位专门的工匠自英国前来帮助。1832年10月13日，他在写给李世民的信中说道，
有关中文金属铸字，我已将整体事件陈明在诸位理事面前，我盼望理事会能考虑我的建议，暂时以5年为限，打发一位懂得使用钢的刻字工人前来。虽然他不必受过高等教育，但必须敬虔爱主，又有海外传教的负担，他可能不止在中文方面提供帮助，也能在其他语文的铸造活字上提供帮助，比如柬埔寨等文字。目前看来，不论木刻铸造金属活字的计划多么可行，我却希望能开始打造字幡。而且如果我在监督之下进行，以我对这方面的熟悉，当可应付所有与铸字和印刷有关的事。至于他的酬劳，也许部分为固定的津贴，譬如每年100英镑，部分按所造的字幡而计的小费。我相信你们所差的这个人必不是为钱而来，在我未来的工厂，也就是马六甲，他的热心到什么地步，他事工的开展也必到什么地步。在那里，我似乎看到一道又宽又大又具影响力的门正向我们开启。他来的时候必然带着所有必要的工具和完整的设备，他也必然懂得制作铅板的技术，熟悉一般打造字幡字模的方法。倘若我们的热情能吸引他来到这里，那么就请告诉他，我们的心将何等的欢呼雀跃，欢迎这么一位工匠到偶像林立的中国边境来。
当此之时，他也给父亲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封信，两封信都提到了为减轻伦敦会总部的负担，他愿意自己筹款支付工人的小费。可惜谭月儿此一心愿始终未能达成，终究他还是自己动手亲自打造字幡。1832年11月16号，谭月儿寄出的手稿虽然蒙伦敦会将它印成专文刊行，然而因着修德针对该文提出质疑，李世民于1833年11月29号给他的信中附上修德的文章，态度也就趋于保守，并未拆出所需要的工人前来帮助。 在此之前，谭云儿未及等到答复，已开始打造自反。1833年7月，槟城一如平日，怄热难当，谭云儿挥汗如雨。他在华工协助下亲自动手进行，他在自己居住的院子里，房屋的另一端搭起了简陋的棚子，从打造字范到翻制字模，再铸造活字，都经过他手或在他眼前进行。谭云儿的继任者戴一文曾眼见他铸字的过程，描述如下：
每一个字范都是他用手放入火中锻炼的，每一个字范都是在他眼前打造，由他监督完成的，甚至金属活字的合金成分也是他亲手调制的。他在自己居住的屋外尾端墙边搭起简陋的遮雨棚，打造字模的机器就设在棚下，高温锻炼字范和铸造活字的铸造厂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侧屋而已。他曾用来估算中文常用字的书房，此时成为他最后修整和验收成品的所在。工头将成品带进书房，由他使用锉刀、雕刀，毫发不差地审视着每一个字范的精确度，再由他宣布通过与否。
打造成功。打造过程经过不少尝试错误。当成功之时，他写信给马里逊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
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么兴奋地给您写信。我真要一字一句地唱，我的双眼是有福的，因为看到了所见的事。我非常快乐地通知您，就在槟城，就在我眼前。我们已经开始为中文活字打造钢制字范，我托古特涅船长为您捎去一块样本作为参考。我深信神必赐下通达的道路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大大的欢唱：耶和华啊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这件美好的事上，我尚未遇到任何障碍，除了经费不足，我自己的钱很快就要用完了。我也知道，只有从真正关心中国的朋友那里才能筹得经费，请务必寄经费过来，请向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呼吁，请他们帮忙，千万不要让这大好的机会白白过去，我能继续做下去。
一年之后，修德所提铸造金属活字的种种困难都在实际操作中一一克服。谭云儿向理事们表示，修德的文章不必回答，铸字工人也不那么急切需要了。原来谭云儿根据古腾堡所发明的活版印刷术，以冲压字模的方法为中文活字铸造竖起了新的里程碑，乃在软铁上刻制突出的反面字，然后放入炉里烧，增加硬度，成为钢制字范，再将之打入铜内，成为凹字冲压铜字模，最后再在凹字模灌入合金的铅，即可产生铅活字。由于中文常用字数庞大，谭云儿逐字铸造的永久性字范费时费力。在此一浩大工程完成之前，他必须同时兼顾木刻烧铅活字的制作，方能保持中文印刷之不辍。工程浩大。1833年9月7号，谭云儿写信向伦敦会报告铸字施工两面计划的进展，并将已刻好的第三批75块木刻板块寄往英国，另外的125块则留待经费充足完成刻字之后再寄出去。 他呼吁伦敦会支持他活字事工的两面计划，以成就这工程浩大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他说，
请将这些木刻板块翻铸成金属板块，高度与一般的英文活字等高，再将金属板块锯成活字，每一个活字都为正方形，字与字之间留有空间，以便加工修整。至于每一个金属板块翻铸的次数，刻在背面，每块铸造至少都在两次以上，未注明次数的铸造两次即可。我现在已将刻好的75块木板先寄给你们，另有125块木板则留给次要的字使用，每一块只需各铸两次即可。神若许可，将来都要完成，作为完整的一副铅活字，他们是必要的。目前因缺乏经费，也因所要刻的字是次要的字，因此留待以后再进行。切望目前寄出的这一批能尽快完成，并且寄回来。我将一些空白木块寄给你们，以备万一需要的时候使用。虽说铸造14000个活字已足够使用，但说不定也可能需要到26000个。此外，这些空白木块也可作为许多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之用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由字范字模所铸造的永久性金属活字，至少7年之后才能开始使用，而且还可能十分不完全。因此我恳请总部不要拒绝负担这第一笔的花费，虽然费用浩大，因为你们的支持将成为我极大的鼓励，以完成这艰巨无比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们已近乎完成170个字范，以目前的人力来说，我们每天打造的字范大约3个。我们深望主祝福，如果我们能成功，我们就打算留一套完整的铜制字模在英国总部，以便日后随意铸造所需要的活字。我不是说我们能不靠总部的帮助而独自完成这计划，但我们已请求印度以东的朋友们，尤其是在广州的朋友帮助我们，无疑的我们将尽可能的自给自足。我请求总部尽快寄给我2-3个铸造活字的铜模，特别是双派卡与双英格利的字模，我相信这两种都是很贵的，如果我的要求过分，就请从我的年薪扣除。我在此恳求加快铸字脚步，因为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《台约尔传》第18集。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，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。